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赖清德过境美国引发中共挑脚，美国国务院作出回应。美日韩将在大围营峰会上宣布新防御措施，并提到台湾。佐治亚州大陪审团对川普等18人提出41项罪名指控。英国政府推 BNO 签证加快审批服务，急需离开香港者。原油成本走高，加州油价接近一年前的高价位水平。中国经济动荡，美元触及一个月来高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一事引发中共跳脚，美国务院礼拜一回应，北京当局没理由对过境过度反应，从而导致任何局势升级。当日在国务院例行新闻会上，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回应中共的言论时表示，这次过境是例行性的，北京没理由将它扭曲成任何可升级的事，亦不是采取胁迫或挑衅行动的借口，这个亦符合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对偏离台海现状不感兴趣。当谈到赖清德的行程时，帕特尔说，赖副总统在8月12号到13号过境美国，出境前往巴拉圭，并在回程中途经旧金山。在过去20年里面，共有10次台湾副总统过境，这个属于例行公事，并且很正常。路透社礼拜一引用美国官员的消息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这个礼拜五将在大围营峰会上推出一系列有关技术、教育和国防的联合倡议。匿名官员说，虽然这次峰会不太可能达成一项正式的安全安排，让各国承诺相互防卫，但三方将同意就地区责任达成相互谅解，并设立一条三方热线，在危机时刻进行沟通。预计这个礼拜峰会，他们还将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其中包括表达对北京试图改变台湾自治地位的担忧。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联合声明将包括有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内容，但确切的措辞在最后一刻前还在进行磋商。当地时间礼拜一晚接近11点，美国佐治亚州富尔顿县民主党籍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公布，对前总统川普涉嫌推翻该州2020年选举结果的起诉书，指控川普和18名共同被告共计41项罪名，包括虚假陈述和敲诈勒索。富尔顿县法院大楼内的报道称，当日晚上9点左右，亦就是富尔顿县法院正常关闭后的几个钟头，大陪审团进行了投票，并返回了起诉书。威尼斯之后表示，他的团队的工作已经完成，这个将是今年对川普提出第四次刑事起诉。川普竞选团队在当晚的一份声明中指责威尼斯干预选举。川普团队表示，在民主党占压倒性优势的司法管辖区，一名有偏见的检察官在这个时候发起最新的共同打击，不单止背叛了美国人民的信任，而且暴露了他们捏造指控的真实动机。川普团队强调，他们本来可以在2年半前提出这一点，但在川普总统成功竞选期间选择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干预选举。英国内政部礼拜一宣布推出加快处理香港人移民当地的 BNO 签证申请的服务，在新加设的收费优先处理服务下，需要紧急出游的人的申请会在5个工作日内处理好。英国内政部在社交平台 X 上说，新政策是延续英国对香港人坚定不移的承诺。根据英国内政部网页，英国境外申请 BNO 签证，如果希望在5个工作日获得申请结果，需要缴付573英镑，折合约730美元。如果在英国境内申请，就需要缴付500英镑，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欢迎这项新措施，指这个会确保有需要紧急离开香港的人会有一个迅速离开的途径。根据英国内政部在5月公布的数字，2023年第一季有9411宗 BNO 签证申请。自签证计划在2021年1月底开始，英国政府累积录得172500宗 BNO 签证申请，超过166000宗已获批。当局指申请 BNO 签证数字由去年9月开始趋于稳定。过去一个月以来，加州油价正持续上升。根据汽车俱乐部 AAA 礼拜一发布的数据，当地一加仑自助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5.15，正接近一年前的高价格水平，而全美一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只是3.85。虽然全美油价的情况始终存在波动，但加州同其他州相比仍然是油价最贵的地方。 AAA 表示，夏季的高温使人们留在家中，亦抑制了炼油厂的生产，但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有所缓解，随着需求增加，亦使原油成本走高，目前每桶成本上升至$80左右。未来几日价格的走势仍需要更多观察。礼拜一追踪美元兑一篮子，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上升了0.19%，达到103.04，触及到一个几月来高位，成为对中国经济和其他全球动荡因素保持警惕投资者的避风港。鉴于有消息称中国七月份新增银行贷款大幅下降，成为促使美元汇率飙升的因素之一，投资者担心中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处境可能会对购房者和金融机构产生寒蝉效应。野村证券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市场仍然低估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大幅崩溃的后果。另一方面，美元和国债的上升亦打压到金价。礼拜一金价跌至一个几月来的低位，达到每安士$1,911。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韩国总统抗共，将与美日合作守护民主自由；澳非首次两栖登陆演习，美军补给舰亦将参与；拜登政府敦促大学采取策略嚟促进校园种族多样性。美国追踪到四架俄罗斯军机在阿拉斯加州附近飞行。费城少年涉嫌恐怖阴谋被捕，或被以成年人审判。中共反对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韩人权问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15号发表光复节演讲，直指共产势力伪装成民主运动家等，以虚伪情报进行煽动。他特别指出美韩同盟与美日韩安保合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称美韩同盟为基于普遍价值结成的和平同盟，亦是繁荣的同盟。过去在二战时期为敌的日本亦已成为共享普遍价值、追求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他说，为杜绝朝核与导弹威胁，必须透过三方紧密的侦察资产合作，达成实时共享北韩导弹动向的体系。美日韩安保合作在朝鲜半岛及区域重要性日渐增强，这个礼拜将进行的三方会谈预计将成为有助朝鲜半岛与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合作里程碑。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强调在国际社会上全方位执行责任外交和贡献外交。除了为乌克兰提供财政协助，尹锡悦亦重新推动对朝鲜的大胆提案，透过与国际合作促使北韩重返对话与合作。菲律宾和中国近日在南海再次爆发冲突，紧张局势升温之际，澳洲皇家海军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14号开往南海，与菲律宾举行两国有史以来首次两栖登陆演习。 美军一艘补给舰亦将配合澳洲舰艇参与演习，对演习提供支援。美国力撑菲律宾，强调美国将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对菲国承担的防卫责任，并根据国际法出动基舰在南海争议海域行使自由航行权利。今年5月，澳洲陆军亦同菲律宾举行盟友联合演习，菲律宾出动114名步兵与43名澳洲士兵共同训练城镇战、丛林战及情报、监控、侦察等技能，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威胁，并维护区域安全。此外，美国同澳洲主导的护身军都2023联合演习已经在7月21号至8月4号在澳洲举行，今年扩大为包括英国、日本、印尼、加拿大和法国等13国3万几名军事人员参与的联合演习。在最高法院否决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后，拜登行政当局8月14号发布的新的指导意见，敦促大学采取一系列策略来促进校园种族多样性，例如大学可以将招生重点放在少数族裔较多的地区，并采取措施留住已经入学的少数族裔学生，包括提供针对特定种族学生的亲和团体。根据新的指导意见，大学还可以从学生申请论文或推荐信中的说明来考虑申请人的族裔如何影响个人经历。指导意见还鼓励他们考虑终止已知的限制种族多样性的政策，包括对校友子女和捐助者子女的优先考虑。与此同时，司法部和教育部警告说，他们准备调查学校是否未能为所有种族的学生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并说行政当局将大力执行民权保护。这份指导意见出台之际，大学正在努力避免出现在一些先前结束平权行动的州所出现的多样性下降的情况，包括加州和密歇根州。美国军方证实，13号晚间和14号早上追踪到4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飞机仍在国际空域，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的主权空域。俄罗斯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活动经常发生，但并没有被视为威胁。声明表示，北美防空司令部仍然准备好采取多种应对措施来保卫北美。另外，亦是在礼拜一，英国皇家空军紧急出动了战斗机拦截两架从英国以北飞过的俄罗斯轰炸机。北美防空司令部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办公室并没有被告知俄罗斯轰炸机礼拜一飞过英国附近与俄罗斯军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飞行有什么关联。今年5月，美国 F-16 和 F-22 战斗机拦截了6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飞机。5月拦截俄军机之际，美军在阿拉斯加及其周边地区正计划进行多次大型军事演练。费城地区检察官拉里·克拉斯纳14号说，他们紧急逮捕了一名17岁男子，指控他在宇叙利亚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同一性战营接触后，准备制造炸弹并且选择袭击目标。上个礼拜五早上，联邦调查局 FBI 特警队被派往这名少年在西费城的家中。此前调查人员发现有证据表明他能够接触到枪支，并一直在购买通常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包括化学品和电线。目前，宾夕法尼亚州指控他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犯罪阴谋、纵火、造成灾难和鲁莽危害等有关的罪名。除了据称与同一性战营的通讯外，联邦调查局特工还发现疑犯在 WhatsApp 账户上发布了一个车臣恐怖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横幅的图像。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鉴于指控的严重性，该办公室正在寻求将疑犯作为成年人审判。官员还表示，疑犯可能还会面临联邦政府的额外指控。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互致贺电，承诺两国将发展金正恩所言的长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北韩的另一盟友中共就以人权议题政治化为由，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预定礼拜四针对北韩侵犯人权问题召开的会议。美国指控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并被用于乌克兰战场上，包括炮弹、肩扛式火箭和导弹。平壤和莫斯科就否认有任何武器交易。此外，美国在2016年以侵犯人权为由对金正恩实施制裁。安理会今年3月就北韩遭控侵犯人权举行非正式会议。美国曾经指责中共阻挡网络直播开会情况，意图对全世界隐瞒北韩的暴行。美国、阿尔巴尼亚和日本计划就北韩侵犯人权问题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会议将在礼拜四举行。中共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14号就表示反对，目前尚未清楚中共是否会在礼拜四举行程序性的投票，试图阻止安理会就侵犯人权问题举行会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